时感应，
不昧因果，
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近年来，社会普遍认为，完善法治，严格执法，能够解决社会问题。另一方面，人们常常会觉得善恶报是封建迷信，法律制度真的能够解决一切问题，实现社会持久发展，安定祥和吗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看看汉朝官员给我们的启示。
严格执法与为政以德。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，开始推行中央集权的制度，这对于当时社会而言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，需要两个必要的条件。首先，在硬件方面，统一的政府需要交通、国家行政机构等基础建设；其次，在软件方面，则需要一大批能够推行中央政令的基层官员。这一点秦朝虽然没能实现，但是汉朝却做出了一个基本的框架，形成了日后2000多年政治大一统的雏形。这一批基层官员大致有两类，一是能够严格执法、政绩卓著的官员，史书称之为酷吏。我们今天学习的严延年就是汉朝著名的酷吏，他通过严格执法，在短期内实现了路不拾遗、犯罪率大幅下降的政绩。二是推行政令与教化相结合的官员，史书称之为循吏。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为政以德，颍川太守黄霸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。
严延年的老家在东海下邳，就是今天的江苏古邳镇。他生得短小精悍，非常会办事。《汉书》上说，连精通政事的子贡、冉有都比不上严先生能干。严延年的能力是从父亲那里耳濡目染熏习成就的。父亲是丞相府中的办事员，严延年从小就在丞相府中学习了法律。用现在的话说，严家父子是当时的法律专家。公元前60年左右，严延年得到汉宣帝的赏识，任命为涿郡太守。涿郡位于今天的北京房山区一带，在汉朝这里还是边陲地带，当地的大户人家势力很大，包庇盗贼，搞得社会治安很不好，人们需要带着弓箭护身的匕首才敢走长路。虽然朝廷也会委派太守去涿郡，但是面对这些大户人家，太守也无可奈何。老百姓都说，宁肯得罪官府，也不要得罪大户。
严延年到任，就开始对这些豪强大户开刀，眼见他们犯了死罪，就严格执法，将案件所牵涉的十几个人绳之以法，予以处死。由于精通法律，他所记录的卷宗都十分严谨，找不出纰漏差错。这样一来，整个涿郡就被新太守镇住了，盗贼一下子销声匿迹，社会治安实现了路不拾遗。就这样，严延年在涿郡治理了3年，很有政绩，皇帝就提升他做河南郡太守。河南郡在当时的京畿地区的大郡，有22个县。严太守一方面对当地大户人家严格执法，另一方面为官清廉，对手下的工作人员如同家人。所以《汉书》说他的工作人员都尽忠职守， 没有隐蔽不报的情况，对于国家所推行的政令也都能予以执行。然而由于颜延年一味严格执法以实现政治清明，社会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。每到冬天执行死刑的时候，由于犯人太多，以至于血流成河，人们很害怕这位太守，称他为屠伯，意思是杀人的长官。早在2500年前，孔子就说过：“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”推行政令，对不法分子严格执法，人民虽然能够守法，却不知善恶，缺乏羞耻。这就是严太守治理下的河南郡的写照。虽然社会治安良好，国家政令得以顺利推行，可是老百姓却目无尊长。与此同时，有一位叫黄霸的太守在颍川郡用宽恕的方式进行治理，政绩很好。颍川郡与河南郡相邻，虽然黄霸没有一味严格法治，但却因为善于教化，带领老百姓厉行孝悌，安抚那些无家可归、缺乏生计的人们，劝导男女各自安住本分，厉行礼让，所以社会犯罪率也能大幅下降。多年来，太守和他的手下常常下乡教育平民百姓，帮助他们提升家庭教育。本来颍川这个地方的人很喜欢争夺吵架，但却因为有太守善于教化，社会风气完全转变过来了。两代人之后，颍川就开始逐渐出人才，200多年后，这里还成为三国时期众多人才的摇篮。
黄太守以宽恕教化的方式治理，实现了比严格法治、强推政令还要好的政绩，而且连续数年都实现了大丰收。对此，严太守心里觉得很不服气。偏巧此时河南郡蝗虫成灾，老百姓秋收不保，太守就派一位名叫义的手下到灾区驱赶蝗虫。此时郡府衙门的官员、乡下受灾的百姓都感到苦不堪言。寒冬时节，严太守的母亲千里迢迢赶到河南洛阳，计划和儿子一起过年，劝他回头。谁知老人家还没有入城，就看到大批犯人被囚车压着，准备执行死刑。这个情形把他吓了一跳，便待在城外的长亭，不再入城了。太守得知，连忙到长亭求见，可是母亲却拒绝了。太守因而脱掉帽子，跪在长亭前请求原谅。就这样过了很久，母亲才接见孩子，责备他说：“
你有幸成为一名太守，可是我却没有听到有人说你仁爱人民，教化一方，让人们安居乐业，反而我却看到你多用刑法，让许多人丧命，以此树立自己的威信，这怎么能说是做人民的父母官呢？”
严太守连忙认错再拜，亲自为母亲驾车，才把母亲接回了洛阳官府。可是母亲知道儿子并不打算真心改过。过了年，老母亲就准备好回乡下了。临行前，他对儿子说：“
天道神明，杀害他人的人一定也会被人家杀害。我老了， 不希望亲眼看到儿子遭到刑罚，我走了，回家为你扫好墓地。
老母亲回到家乡，看到太守的堂兄弟也都将这些话说给他们听，让他们心里有所准备。一年后，那位名叫义的办事员总觉得心神不宁，老是怀疑太守会陷害他。其实太守因为他在郡府工作多年，所以对他十分礼敬。然而太守对他越是礼遇，他的心里就越是不安。不久就向朝廷报告了严延年的十大罪状，皇帝审查属实，就判处了太守死刑。人们得知，都感叹太守母亲有先见之明。后来，这位母亲被史书列为贤母，因为她的五个儿子都成为国家的高级官员，其中太守的弟弟严彭祖还是著名的儒家学者，是春秋公羊学派的创始人。
严太守的母亲虽然贤明，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，但是太守本人却不予理会，相信只有严格执法，重视刑罚，才能安定社会。两代人有着不同的人生态度，这是社会转变、时代变化时常常见到的现象。毕竟一个人的人生观、价值观既受家庭教育影响，又会受到社会风气的左右。后来颍川的皇太守被任命为太子的老师、丞相，历史对他评价很高，子孙四代都为国家重臣。皇霸的七世孙就是著名的孝子皇襄，二十四孝称他九岁的小小年纪就知道山枕温亲，照顾父亲。当年严太守和皇太守可以说是比邻而至，日后却一位成为死囚，一位位极人臣，则披后事，显示出善因善果、恶因恶报的道理，真实不虚。孔子说：“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皇太守做到了，成就的是一个地方的忠义家风、社会正气、人才济济。严太守反其道而行之，招致的是杀身之祸，白发人送黑发人。与此同时，严太守对母亲的劝谏置之不理，也让我们看到不听老人言真的是吃亏在眼前。可见儒家将仁爱列为五常之首，讲求法治的同时更重视教化，原来正是为了实现安定祥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呀。
学历史，说感应，
知善恶，明因果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